看到，当然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难在教育里面啊，我们就费尽心机说，哎，怎么样把他的那个生命追求的那个东西把它引发出来，他自己就上路了，其实根本就不会累。所以我比较了解到说，后来去像玉露书院啊什么，看到那个书院设置的地方真是聪明，因为设在那个地方，这个逃学也逃不到哪里去。然后他看到逃学看到东西都是好东西啊，就在泉水里，在古松下，他自然有他自己性情的领悟。所以其实我相信那个大概就是引人上路的方法，就是我书院设在一个对的地方，那你就住在这里，我教你或不教你都是其次的，因为你自由领悟，你在那个大自然里就会自由领悟。那我们现在麻烦说不逃课也没什么好东西看啊，因为学校的建筑那么丑，那你大概真的就很麻烦，就是他怎么去领悟美或者自己性情里面的某些东西。好，他就要换杜律。那黛玉笑着说，你记得多少首了？香菱笑着说，凡是你红圈选的我都读了。那黛玉说，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？香菱笑着说，我领略了些滋味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说给你听听。那黛玉就说，正是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。你看多么好的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个案，这个真的应该选到教育部里面去，大家知道说教学相长是怎么回事。所以黛玉说，本来就是要讲究讨论，所以才能够长进，你且说说来我听听看。那香菱就笑着说，据我看来，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啊，就是如果你可以用一般的语言说，它就不是诗了，就是你感觉到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，可是又说不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诗句。所以诗句往往在于可解跟不可解之间，它有它可以懂的部分，又有它生命里面象征的部分。就是如果今天说我饿了我要吃饭，那这个大概不是诗吧啊，你就觉得它就是告诉别人一件事情。可是你生命里面感觉到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在这个春天所有的花在开放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被打动，你很想要去讲这个感觉，觉得那个花的开放好像跟你的生命有关，这个时候它就在可解跟不可解之间。好，所以香菱现在已经领悟到说，诗有一点像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口里说不出来，那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啊，就是你会有这个感觉，可是你又觉得在用通俗的语言讲有点讲不通，好像无理的想去却是有情有理的。好，黛玉就说，这话有些意思了，可是你从何处见得啊？意思说这个老师说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啊？你这样讲已经很有意思了，可是你要不要举个例子。那香菱笑着就看到王维的《塞上》这一首啊，这是王维最有名的句子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好，你走到塞外，你看走到大沙漠，你看到大漠里面一个人家的孤烟，一条烟这样上去，他就用了一个字叫大漠孤烟直。那香菱就在想说，烟怎么会直呢？烟不是平常都是袅袅上升吗？我们形容的烟都是袅袅上升，可他用了一个直，说大漠孤烟直。那这个直跟大这个字也有关系，因为在空阔无边无际的视觉里面，所有的视觉都没有小加气的东西，没有那个婉转的东西，它就变成水平线垂直线。所以这个画面是非常几何的东西，就是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啊，那个整个落日下去的时候，一个很长的河流，然后太阳落下去的那个感，它其实是一个意境的画面。那香菱在这里已经碰触到了最好的诗句了，就是他在想烟怎么直呢，可是又觉得你找不到第二个字比直更好。好，又想到说太阳当然是圆的，那圆这个字也没什么意思，可是再想想看，你要换一个字换不得。好，注意一下，艺术的美出现的时候是无可取代，就是最好的句子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字用那个字用到没有办法取代。你现在任何一个字没有办法替代直，任何一个字没有办法替代圆，它叫做千古绝唱。好，如果它可以被取代，它就不是好诗了。好，所以那里面看到十个字这么精炼，所以我们看到诗的难在于它绝对准确了啊，绝对准确。那香菱就解释说，他在想烟怎么会直呢？那日太阳自然是圆的，这个直好像没有理由，圆这个字又似乎太俗，可是把书盖起来想一想， 好像是真的看到了这个景象，啊，那个视觉的景象这么单纯，这么美。我想大家知道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在60年代后期，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里面，常常用这个东西做他的画的题目，就是画出那个感觉，抽象画，啊，在画面里面的大的圆跟空间的感觉。因为即使他翻译成外文，他都感觉到说，啊，这里面力量真强，就是那个大漠孤烟的感觉跟那个长河落日的感觉，就生命的苍凉感跟悲壮感一下就被提出来。好，所以他影响了好多的画家用这两句诗在画画。那他又在讲说，你看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清，就太阳在落下去的时候，整个水面上全是一片白色。那这个也有一点怪，这个怎么会用白这个字去形容？可是他在讲视觉的对比，就是有时候夏天的落日最强的时候，它在水上所形成变成一个黑白，变成某一种黑白的印象，没有色彩了，啊，因为那个视觉的光太强烈的时候，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清，这个白跟清这两个字也好像没有理由，想未必是这两个字。那刚才形容的静，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，啊，就是这就是分量，就是诗的分量，就是你觉得好像没什么道理，是不是有别的字可以替换？可是再念一下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清，忽然觉得力量好强，好像有一个千斤橄榄在口中一样。那他又举了这个辋川闲居曾裴秀才裴迪的一首诗，说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，啊，在渡船头送朋友，然后渡船头上那个水面上余落日，就是剩余着一片落日。这个这里这五个字里面用的最好是剩余的余这个字，啊，余变成了一个动词，就是渡头上好像依依不舍地留着那一天的落日。所以这个余不只是在讲太阳晚霞在水面上的光，而是说你在送朋友走的时候，在那个船边就觉得那一天所有的落日都留在那个水上。所以用余这个字，这个余变成你生命里面永远的一个记忆，啊，所以那个余用的极好。可是我们等一下知道，这个是从陶渊明的诗里画出来的，啊，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，啊，一个好像残破的村落里面，然后大家在煮晚饭，然后那个烟慢慢冒起来，啊，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。我们还是要讲王维这一系列的诗，都是在他落难之后，走在一些村落当中，看到生命可以平凡如此，啊，生命里面最简单最平凡的东西反而是他最挂念的某些东西。那他说这个余这个字还有上这个字，难为他怎么想得到，啊，就王维这个这十个字最好的字用的是余这个字跟上，因为烟怎么上来，啊，怎么上孤烟，他用了一个动词去把那个烟慢慢冒起来的感觉讲出来，啊，墟里上孤烟。所以香菱就已经领悟了，他说有一年跟着薛蟠上京来，那一天已经有点晚了，就在港湾里面靠了船，岸上没有人，有几棵树，远远的几家人在做晚饭，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之上，谁知我昨天读了这两句，导向又到了那个地方了。好，有没有发现香菱早就已经在写诗了？香菱在他未婚夫被打死，被人家抢来做妾的路上，他已经看到一个荒凉的港湾边，几棵枯树，然后做晚饭的人的烟冒起来，他生命里面是有那个呼唤的。所以诗写不写出来都不是最重要，是他心灵上已经有诗的容器，啊，他已经在容纳诗这个东西了。